从纽约洋基队职棒球员到政界名人，新冠突破性感染消息频传，大部分人迟早会得吗？另外，全球大约有2亿人受到长期新冠的折磨，治病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从纽约洋基队的9名球员到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再到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名人新冠突破性感染的消息频传，专家说大部分人可能迟早都会感染新冠，不过不要动摇对疫苗的信心。那完全接种疫苗后感染新冠的几率有多大？突破性感染有多危险？能不能预防？今天我们邀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免疫学与病理学教授兼儿科医生何迈来分析和解答。何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那何医生，为什么会得突破性感染？
大家可能就说忘了这个疫苗啊，它的这个初衷呢是防止重症，所以呢，我发现呢，那个就是广大的这个社区民众啊，对这一点他一直不是太记得住啊，他总是觉得这疫苗就是应该自然就能防感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世界上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疫苗呢，它主要的作用呢都是在防止重症、防止死亡上，所以呢现在的数据呢很多，但是呢这个疫苗具体能否防止感染，这还没有就是说最后的研究出来。
嗯，那您知不知道现在这个突破性感染的比例有多大？
那刚才呢这个问题呢，还有您现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还得再强调一下哈，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会有这个突破性那个感染呢？就是说第一，这个疫苗呢是用来防止重症、防止死亡，它呢还不能防止感染。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疫苗也不是100%有效的。我们当时看这个新闻的报道啊，经常会提到，比如说辉瑞的疫苗啊，或者是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啊，他们的百分比这个有效性是多少啊？90%几啊，70%几啊？那这个就说明我们起码还没有达到这个100%，所以呢是会有人，打了疫苗之后呢还会有这个感染，而且呢这个感染呢和这个人的免疫力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啊。那你即使打了疫苗，如果出现在一个就是说病毒载量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环境中，就比如说您跟病人的这个接近啊，这个一个重症的病人有非常大的这个病毒释放出来，你跟他非常近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那病毒这个感染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我刚刚讲了，这个是动态平衡，这是一个这个方程式，就是说像一个天平一样的，是在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说明。但是不管怎么样，打了疫苗之后啊，根据 CDC 的这个 data 哈，它的数据表明，就是说打了疫苗之后，的死亡率啊是显著的下降。根据各州不同的这个数据来表示呢，有的州呢这个死亡率能下降到10%，就是说下降40倍这样子。所以呢打疫苗还是对广大群众呢还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亲戚朋友，你紧密切接触的人里面有这个新冠患者感染者，然后呢你跟他大量的这个长时间的接触，或者像医务人员也是大量的接触病人的话，这些人可能是更加容易得这个突破性感染。不过呢，据这个韩国时报报道啊，从10月底以来，韩国的这个新确诊的新冠病例中呢，突破性的感染率大大的增加，大概有一半的人是突破性的感染。那您觉得这跟德尔塔变体对疫苗的这个逃避能力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就是说这个突破性感染的这个增加呢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那第一个，比如说你现在社会上打这个疫苗的人越来越多，那你以后感染的人呢就是越来越可能都是打了疫苗的人，您觉得对不对？这也是一个解释，是吧？第二个呢就会出现就是您刚谈的这个病毒的变种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那 Delta 病毒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病毒呢传染性是强，传播性这个是强了很多，而且呢潜伏期也短，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病毒载量的问题， Delta 病那个这个变种呢病人的病毒载量呢也是比较高的。 啊，所以这些都会增加这个突破性感染的这个可能性。
那现在是秋冬季节了，完全接种的人呢，有的时候也会得流感。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感染了新冠，是不是突破性感染？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症状到底是流感，是普通感冒，还是新冠突破性感染呢？
我觉得从症状来说都还是比较难，是吧？因为流感啊，比如说我每年打完流感这个疫苗以后，我全身就是酸痛啊什么这样子哈，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发烧，所以呢这个发烧啊，全身的不舒服啊，这个可能是流感和这个突破性感染新冠感染都共同具有的一个症状哈。但是我从一些得了新冠这个感染的朋友那边，就他们告诉我得了新冠后，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舒服，非常非常难受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报道中很多人得了新冠之后呢，他嗅觉出现了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出现了嗅觉变化，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就是一个新冠的感染。但是呢如果您不确定，我觉得最好最好呢还是去做一个核酸检验。
那说到这个检测啊，有快速检测和核酸检测，那这个它的准确性如何？比如说我有一位同事，他和先生都是接种了两剂的疫苗，那两个人呢同时出现了这个突破性感染的症状，可是核酸检测的结果，我的同事呢呈现是阳性，他的先生呢是阴性，后来过了几天，他的先生再去检测的时候呢也是阳性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社会大众一般对于医学检验呢有一些比较肤浅的这种误解哈。就怎么讲呢，就医学检验就没有百分之百的，这跟很多很多的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您症状发作的那个期间哈，一般来说你症状发作之后这个五天啊七天之内呢，这个检测的这个成功性是最高的。另外呢这个新冠感染呢主要是一个下呼吸道的一个这个感染，所以呢那个鼻咽拭子啊那个成功率呢也没有那么高，就是说你需要有那种比较熟练比较经过训练的人呢，他取样呢这样的成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媒体上报道经常都有的人甚至就是说那个测验了十几次他都没有测出来，这跟这个他的这个症状后的时间啊采样的这个手法啊什么的很多的因素呢都是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说哈，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检测的技术呢，它很灵敏，可能呢在你身上就是说不一定有效，是吧？那有的呢技术它不是那么灵敏，可是呢就能检测出来，所以这个确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那我们知道打了疫苗，完全接种者得了突破性感染的话，一般都是轻症。可是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他在这个十月中呢，因为新冠并发症而去世了，所以民众就对这个突发性感染有点恐慌了。那这个突破性感染的危险到底有多大？对哪些人来说威胁性更大？
啊，您这个问题是非常好哈。这个突破性感染和那种原发性感染呢，其实呢，他们主要威胁的都是，就是说身体比较不太好，有一些慢性病啊，和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一个相似的人群。所以说，不管你是这个原发性病毒株也好，不管是你是打了疫苗之后，这个突破性感染也好，都是呢主要威胁这个人群。那我们提到这个鲍威尔先生呢，他刚好呢有一个就是他的所患的疾病呢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那我们人体啊，这个他这个就是说免疫力呢，也粗浅来讲有两种，一种是那种细胞免疫，就细胞亲自上阵杀病毒，对吧？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跟那个特别跟这个疫苗非常有关系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说抗体的一个免疫哈。那个疫苗也是训练我们身体的一种细胞，免疫细胞叫浆细胞产生这个抗体。那鲍威尔先生他恰恰得的这个骨髓瘤呢，恰恰就是这个浆细胞的这么一个肿瘤，所以你能想到他这个。就是说制造抗体的能力呢是大大的被影响了，所以呢他是属于那种免疫功能严重下降严重受到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正好是这种新冠病毒感染一个高危人群。
那如果得了这个突破性感染，它的传染性有多强，要不要隔离，要不要就医呢？
我觉得呢，我个人的这个意见还是说跟那个其他就所谓就是没有打疫苗的感染一样，我们都是还要是非常小心啊，小心为上，因为你毕竟是还是有带病毒，而且能够释放病毒，能够感染别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说做好个人的卫生健康的这种习惯，良好习惯，保持社交距离，戴好口罩。还是呢尽量小心，不要跟病人的太密切的接触，这样对大家也都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得了这个突破性感染以后啊，有的民众就认为，哎，我的免疫力又增强，如果我愈合的话，我的免疫力又增强了，那要不要打加强针呢？
哎，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哈。这个免就自然的感染了病毒以后，还有打这个免疫，这个打这个疫苗，都是为了训练你的身体呢，就保持一定的这个免疫能力哈。那还有社会大众呢，其实还有一个经常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啊，打了以后看看这个抗体有多大。其实这里面关键呢，不管是疫苗也好，不管是这个感染也好呢，获得免疫力哈，它的一个关键就是叫做免疫记忆。啊，就是说你感染了以后，或者你打了疫苗以后呢，他身体啊对这个新冠病毒呢，它是有一个记忆的。这样子呢，他下一次碰到这个病毒的时候，他能够快速的，同时呢有力的，就是说，掀起一次这个免疫反应来对抗这个病毒。所以呢，疫苗也好，这个自然的感染也好呢，都会对你的免疫力具有这个助力啊。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增强这个对于新冠病毒的免疫力，所以这个效果呢，我觉得是比较类似。当然呢，我们没有一个定量的一个数据，所以呢，那经常有的医生啊和这个科学家就讲哈，你自然得的这个感染呢，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免疫力的这个稳不如这个就是这个打了疫苗之后稳定啊。
所以，
但是我觉得机理上讲呢，效果倒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助理帕特尔医生呢，他在接受美国一家大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大部分人可能迟早都会感染新冠，但是呢，不要这个放弃对疫苗的信心。那您怎么看？大部分人都会感染吗？
我觉得呢，很多问题啊，我们不能简单的回答，就是说，但是我是觉得呢，这个讲法呢，也值得商榷啊，因为有的地方，他如果就是说，确实是公共啊，这个卫生啊措施做得好哈，人们呢也比较注意，大家打了疫苗，同时呢又保持这个人的这个卫生习惯，同时呢，再加上就是说，如果当地的医院啊这些防治的措施都比较好，都跟得上的话，我觉得这倒是不一定，就是说。就是说每个人迟早都会得新冠，是吧？得新冠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事，但是我是觉得呢，保持个人卫生的习惯，预防用疫苗啊这些，还有自己提升自己加，就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啊，还有治啊这些措施都集管齐下的话，我觉得还能保持，就是说社会上还是还能保持很多民众呢免受这个病毒，新冠病毒的这个影响。
好，非常感谢何医生，非常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免疫学与病理学的教授兼儿科医生何迈先生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全球大约有2亿人受到长期新冠的折磨，那致病的原因是什么？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大约2亿人受到长期新冠的折磨，也就是体内的病毒已经消失了，可是症状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其中一些人是因为新冠病毒对人体器官的伤害造成功能障碍，可是还有一些人仍然有无法从已知的致病原理来解释的症状。为了帮助医护人员辨识和治疗长期新冠患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长期新冠的临床定义。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什么是长期新冠，有哪些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治疗的方法。我们邀请加州旧金山一线医生王彦邦来分析和解答。王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叶凡的邀请，观众好。
那王医生，首先，世界卫生组织对长期新冠的定义是什么？
对，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这个长期新冠的在各种地方的定义都不一样，造成了很多的混乱的想法，而且研究的报告也没有办法互相比较，有的人说三个星期四个星期，有的三个月，有的六个月，还有各种的症状也都不一样，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把这个定义厘清，让以后的不管是临床报告也好，不管是研究的报告也好，都能够互相对比，所以他们出了一个这个基本上长期新冠的定义。基本上他的说法是说，就是已经有得过新冠的人，那他甚至于说不一定是 confirm 确认过新冠，而是基本上认定是新冠，这种就是说有症状有接触可能还没有做检查的，在三个月以后还有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至少再有两个月的时间的症状，在某一些情形下它就叫做这个长期新冠。那这个症状有很多种了，症状有比如说劳累啦、疲劳啦，比如说喘气喘啊，比如说这个头脑不清楚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原来新冠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失去味觉啊，比如说拉肚子啊等等都算在里头。那么在各个的大学的研究中心里头，他们有自己的一种算法，因为他们做研究的时候，研究必须要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才能说这一群人是怎么样，这一群人怎么样。所以等一下我们讨论的东西，有很多研究报告的定义都跟这个世卫的组织的定义并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有些数字也会有点混乱，就先跟大家提一下。
嗯，那根据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们的这个提出的主要症状，有些您已经提到了，就是极度疲劳，有时呢还会导致这个人丧失工作的能力，还有不明原因的呼吸急促、肾功能损伤、丧失嗅觉和味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心动过速、抑郁和焦虑、脑雾体温失调。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到底具体表现在哪些症状呢？
自主神经是一个控制你身体里头一些非常主要的功能，比如说心跳，比如说血压，比如说呼吸这一类的神经功能，所以这些功能失调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些器官的不正常，心跳过快速，心跳过慢，血压突高突低，呼吸气喘等等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是怎么说呢，这种症状来说可能是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但是也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所以现在有太多的未知数。症状我们可以来形容，但是后面的原因很多都还不是很清楚。
还有一项让人这个丧失工作能力啊，或者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就是脑雾。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脑雾是什么情况？
我想脑雾是一个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一个中文名词，可能在中文里头没有很好的一个解释哈。脑雾是 brain fog， 英文叫做 brain fog。brain fog 的意思就好像你的想的里头老是在一个雾里头，什么事情看不太清楚，也不能太理解。也不是说完全不懂，但是可能在某些原来你自己认为状况很好的一种功能性，那比如说工作的能力上头也好，计算的能力也好，写程式吧的能力或者医学上判断也好，突然间都觉得好像每样都差一点，都是不是很清楚，但也不是没有，所以叫做 fog 意思就是说还能看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模模糊糊的意思，这个东西就很难定义，也很难检测，非常困难，这一般是主观的这个形容来找来指来的来决定是不是有的。
那据这个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统计呢，大约有30%的人会有，就是新冠康复者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长期的症状。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所谓的长期新冠呢？
对，这个30%也是一个现在有一点争议的数字了。当然因为定义的关系，如果你说在三个星期以后还有症状，可能超过30%。如果说三个月以后才有症状，可能只剩下5%。如果说要18个月以后，现在最多18个月吧，新冠开始到现在才有症状，可能剩下1%或2%。世卫组织在他的网站上说是10%到20%。 那其实我看到最比较能够信任的一个这个研究报告是英国做的，他们 follow 了20000个人新冠以后，然后看有多少病在多久以后还有症状，他们发觉大概13%的人在3个月12周以后还有一些这一类的症状，那这也是不得了的数字。我们知道好几亿的人得过新冠嘛，13%也是个很大的数字。至于为什么是个样子呢，嗯，原因实在太多了，现在也不能说一定有什么原因。我们所知道的里头就是很多是新冠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得到的症状的延续，就是新冠的时候失去味觉气喘或者是劳累的延续。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新冠得到的时候很轻微的症状，甚至于没有症状，在3个月以后也会发生有一些这些奇怪的症状，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不了解的原因。那有一些研究报告说重病新冠，严重新冠进了 ICU 或者住医院得到这个后期的后遗症的人多，但也有些报告说跟这个无关，所以太多的未知数在里头。还有一个似乎女性在这一方面得的比男性的要多。我们都知道新冠早期我们知道的时候男性重症和进医院和死亡率都比女性高很多，但是似乎得到这个后遗症的是女性比男性要多一些。
那有一个研究指出，他说这个长期新冠主要发生在青少年到50岁之间这个人群上面，您看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
对啊，这个也有看到报告，也有的是，当然他们研究的这个，因为你做研究的时候你必须要制定一个严谨的定义来说你要研究哪一个年纪的这个范围之中，所以有看到一些报告说30到50岁似乎多，也有一些说年纪老的更多。那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年纪大的人死亡率高，所以人死了以后当然也就没有肺后遗症了，所以算起来可能会就是人工性的变少了，不是真正变少。整体来说呢，似乎年轻人得到这个的也很多，我想大概是这个大概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其他的东西我们都不是太清楚。那我意思就是说重症和死亡是跟年纪大有绝对的关系，年轻的人重症死亡的不多，尤其是打过疫苗的哦。但是呢在新冠这个后遗症里头似乎年轻人得到的相当的多，即使打过疫苗也相当的多。
那还有一个研究指出这个这是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发现了长期新冠的患者血样中的凝血标志物比较高。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份研究是的结论？
是的，我们是知道这个在新冠就是病的时候有一个凝血的问题，那时候不是有很多血栓的问题，早期并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因为血栓死亡，后来知道了用吸血的药物能救了很多的生命，所以凝血的确在新冠的病毒的症状整体的症状里头占了一个很大的重要的部分。那很可能这个凝血呢也会再造成一些后遗症，不管是已经凝血造成的伤害，比如说凝血受带肺部受到伤害，肾脏受到伤害等等，也可能是后期还有小型的凝血继续的发生，这样造成的伤害。不过呢也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不同的报告说不同的东西可能造成这个后遗症，比如说免疫系统的失调，因为新冠攻击免疫系统，人体的免疫系统反击新冠的时候可能造成一些混乱，那免疫系统的失调我们知道会造成一些长期的疾病，比如说那种慢性的疲劳症等等，跟新冠的后遗症有点类似。还有呢有人说是新冠的时候已经伤害到你的器官，肺部啊心脏也好肾脏也好脑部也好，那后遗症是因为器官已经受到伤害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康复，或者是要花一段时间来康复。还有呢说是身体里保持的相当的炎症，因为有病毒的关系造成了发炎的情形，那这炎症没有消失，在病毒已经整个排除以后炎症也没有消失，甚至有人说身体里头可能还在小部分存在一些新冠，而你在比如说你用鼻子的检测并检测不到，但可能有一些新冠病毒还在身体里头还在继续作乱，继续在你身上造成很多的症状。那还有更多的说是新冠病毒的这个碎片在身体里头被免疫系统分解以后有些碎片留下来， 而这个造成的伤害。所以太多的理论，我们在等着不同的研究来一件一件的厘清这里头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新冠的后遗症的病状这么的广泛，从这个呼吸到心脏到肾脏到什么这个脑雾啊等等的各个器官都受影响。或许新冠后遗症有不同的种类，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是脑雾的人，可能是脑部受损的，有的人呼吸急促可能是肺部造成的什么东西。所以也许将来我们会分类这个新冠后遗症各种不同的类别的类别的背后的原因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都在等待将年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吧，在研究里头慢慢的发现。
那您刚才提到有一项研究认为可能是这个新冠病毒的碎片留在体内，那这个长期的新冠患者有没有传染的可能性呢？
传染可能性应该非常少，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的传染是靠直接接触到这个新冠，不管是气溶胶也好，或者直接碰到东西也好，空气的传染是主要的原因。那要造成空气传染，必须有相当的病毒从身体里头排出到空气到体外。那在检测鼻子已经检测不到任何新冠的时候，这个传染的机会就非常少，也不是一两个病毒就会传染，要相当的浓度才会传染。所以就算身体里头还有一个很小部分的地方有一点新冠病毒，在鼻子里头测验不到的时候，这个传染的机会应该等于零或者几乎是零。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这个长期新冠的患者在接种了疫苗之后症状会改善，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科学依据？
是的，有一些研究现在其实有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报道。一个是说这个是在得了新冠以后再接种疫苗的，这个的报道上说大概症状有减少 50% 左右的可能。至于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太清楚。那有些理论上来说吧，就是刺激到免疫系统，可能等于是个 reset， 就是把免疫系统重新开始过一遍，原来混乱的免疫系统现在又变正常了。有的是说呢，如果身体里头还有一点新冠在那边的话，这个帮助消灭最后一点病毒也有这个可能。那还有一个就是打过疫苗的人在得新冠以前，因为新冠我们知道尤其是 Delta 来了以后，很多打过疫苗的人还是传染得到的新冠，在这群人里头，如果打过两剂疫苗的人得到这个后遗症的机会也比别人少 30% 左右。所以不是得过以后才打疫苗有效，而是疫苗在先打的情形下可能在某种情形下减少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或者遗留的东西，所以也能够 减少这个后遗症。所以疫苗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不光是防止得病或者防止重症死亡，也可以减少得到这个后遗症的机会。
那这个长期新冠有没有可能去治愈呢？有医生有什么方法？
对啊，现在都不知道，因为长期新冠第一个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一般我们医疗上尽量把原因找出来，然后对着原因治疗。那当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治疗症状嘛，我们这里头也有一些是靠着症状而治疗的也可以。但是说治愈是多少，因为时间还不是太长哦。那新冠这个后遗症也会慢慢自己的减少，就是说我看到一个设计说什么，在四个星期的时候，就新冠开始有四个星期的时候，大概七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有后遗症的现象，大概到了八个星期以后大概是20个人里头一个，到了12个星期3个月以后就差不多是40多个人里头有一个。所以这些人是治愈了呢还是自己好了，现在还没有一个定义。
好，非常感谢王医生。那感谢加州旧金山的一线医生王彦邦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